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圣经，给我们这段故事，请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这些仍然行走在光中的人，回想过去我们在黑暗的光景，也帮助仍然在黑暗中的人今天见到你的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一个基督徒归向主的经历都非常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故事。全世界现在有21亿，就2001年的统计，有21亿的基督徒，当然是包括死的活的，就是说从小就受洗的，或者并不是很爱主的人，或者没有重生的人，都算在一起有21亿，也就是说在全世界人口33%。我心想，如果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每个人如果都把他的见证说出来、写出来、行出来的话，我深信不光是能够激励我们在座的已经归向上帝的人，也能够激活那些仍然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没有见到真光的人。我都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哈，总觉得我们的转变成基督徒的这个过程不够剧烈，不够像保罗这样的戏剧化。如果我的转变是这样的简单，我为什么要向别人分享？这是我们大多数问题，所以就觉得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够的 dramatic， 既不能催人泪下，也不能呢把人发人深省，干脆咱们就不说了，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像扫罗变成这个保罗这样的过程，遇见耶稣基督的大光，从一个追捕教会迫害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很快一转移，刚刚我们就看到接下来一幕就是呼召他来归向神，而且传讲福音，从大马士革开始回到耶路撒冷，最后成为外邦的使徒。你也不可能经历到说你眼睛失明然后3天以后又活了好了，这样的事情非常难。因此我们总觉得我们可能就不必跟大家分享了，我那个不值得谈，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事实上呢，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跟救赎保罗的恩典一模一样，背后的礼物都是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圣灵用大能大力把你我救出来，就像把保罗救出来一样。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就深信这个保罗的改变是非常清楚的。在教会中长大的人，或者不知道我们在座基督徒多少熟悉保罗信主的过程，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些保罗整个行文的这个风格。你如果看整个的基督教的正典，新约里头13卷是他写的，所以他写的是大概是新约最伟大的神学家，所以他的思路严密严谨，论据清楚，辩论的人没有办法来够辩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保罗，他使用他的见证非常的多，在他的13本书信里头，在加拉太书说过，对不对？加拉太书1章，在腓立比书3章也说过，在提摩太前书1章也讲过，最后再包括你如果看罗马书7章，他讲他那种挣扎的时候，都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为什么保罗这个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他把他见证放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使徒行传有多少次讲到保罗信主的过程？几次？猜一猜。啊，3次。好，这是第一次，是这个路加描写的，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次是什么时候？保罗被追捕，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回来传福音，然后他也竭尽了各种各样的竭尽礼物，结果还是被抓了。抓了以后呢，他来传讲福音，然后来辩解他怎么样从一个迫害教会的变成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最后一次在什么时候？第26章，他被囚了以后，要发往罗马之前，在凯撒之前告状之前，他在那个亚帕基王面前来诉说，而且想要 convert， 而且想要那个亚帕基王变成基督徒，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罗自己，我就不知道他在任何地方讲到的时候是会经常提到这件事情。我相信神会用保罗的见证，不仅是来看见保罗的见证，也来赞美上帝 救赎大能，把一个仇敌降服成为他恩典的管道，恩典的工具。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跟保罗没有关系的，没错，我们都是透过保罗写的书信，透过圣灵的光照重生，我们认识主的，没有保罗也没有我们，可以这么讲。因为神都是透过管道来影响每一个人的。你们多少人来到教会是自己跑来的？很少，有一两个人我听说他是自己来教会的，当然也是圣灵吸引他，神在他们生活的周围放下各种各样的确据，或者他的各种各样的困惑，生活的困难，使他来到教会。我深信在今天这段经文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你是谁要决定你做什么样的事。 Who you are will determine the way you walk。 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曾经是上帝的敌人，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太刺耳，我们是背道而行的人，跟保罗没有那么相像，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如果你在基督里，你被恩典降服之后呢，你成为蒙恩的管道，是带领别人归向上帝的工具，归向上帝的管道，从黑暗中进入光明。当我说你我曾是上帝的仇敌，背道而驰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想到保罗，对不对？保罗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如果你看我们刚刚念到的，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吐胸下的话，这是第一节，去见大祭司。第二节说，求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要绑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是这样一个人。保罗在之前有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但是他是跟他同龄的人，也许他可是在大树长大，可能没有经常回到耶路撒冷，可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看保罗在迫害教会的时候是很清楚的，使徒行传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当他们迫害斯提凡的时候，保罗怎么样？看衣服，对不对？这都是同谋啊。看衣服就是说，接下来呢，当斯提凡被这个殉道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喜悦，他很高兴。在后面的很多他的见证人讲，他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个人被处死了。保罗是一个绝对的保守派，他相信旧约圣经是上帝的正典。他当时我相信他很赞同那些人对斯提凡的诬告，因为当时对斯提凡的诬告很清楚，说了两点：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要毁坏圣殿，毁坏圣地，要把摩西的规条去掉。就是作为法理赛的保罗绝对认为这个耶稣基督这样做，而且呢，他的跟随者行着道的人斯提凡是这样，那个初代的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他的整个迫害的程度呢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到哈，他是回家乡迫害，明白我意思吗？保罗在哪里生，在哪里长的？大树叙利亚。他在耶路撒冷拿到这个军令状，需要把已经迫害四散到周围的这些门徒，传福音的门徒，要把他们抓回来，下到监里来，回到 High Court， 到他们的最高的法院来审判这些人。所以他回家乡来制止福音，或者说他要回到他的正统，他认为他传的是福音，所以他要把这些人抓回来。他是真有热心，超过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那 Jennifer 他要回台湾哈，也许他的父母原来是从台湾出来的，跟这有关系。但是像保罗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认为他在侍奉上帝的。这是一个熟读旧约圣经、懂得律法的人，在加马列门下是第八天受割礼，这样的人是绝对小小的时候就像在我们中间婴儿洗的人，在教会中长大的人。结果他并不认识神。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他是从哈佛毕业的、Princeton 毕业的、Northwestern 毕业的，这种一流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是顶尖人物。但是他的宗教热情给他带来什么呢？带来是反抗上帝。所以在后面的经文里头，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说的他迫害着信奉着道的人，直到他们死。他这时候比这个路加说的更清楚，路加只是前面只是简单说他迫害拿他在监里，保罗他的心态说他我要让这些人抓来以后都要死，所有男女我都要把他锁在监里，大祭司都可以做见证， 我拿了这个信去抓他们的，往大马色路上的话要把这人所拿到耶路撒冷受刑的。然后第二十六章的时候第九节他说到，从前我自己以为以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攻击他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得了权柄我把他们杀了，我出名定他们的案，也就是说他肯定是出庭作证。他抓人进来的时候，大马士革这个不知道他第一次还是以前还抓过其他的没有，他用强逼说那让这些基督徒说亵渎神的话，也就是说也就亵渎基督的话了，然后分外的恼恨他们。这是整个保罗的当时的热心。所以我们都会同意保罗的确是毁坏教会的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像保罗残害教会？大概是没有的。我们顶多像罗诗英那样的，有一次昨天听他们家吃饭，他就说到一件事，他说没信主的时候呢，他在给他讲福音，他说什么，哎呀秦牧师又讲到了，这是我们的小迫害哈。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李红军呢也做过这样的事哈，罗玉信主了，然后呢他就把基督徒请来，然后他们吃饭，他非常客气，但他心里怎么想的，当时他自己做过见证，他说我就要把他们说服了哈，给你吃，你看我做的比你们还好哈， righteous myself， 然后让你们来信服。结果呢神把他折服了。所以我们来想，我们大概就做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心里头有一点点问题哈，外表不会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这里说到说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人，就是说我们是他的敌人，你是不是有点吃惊？刚刚有人点头的。我来读几段经文，在罗马书五章十节的时候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就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里说到我们曾经是神的仇敌。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的时候说，我们原来死在死亡过犯中的时候，说到一句话，说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本来是可怒之子，是 wrath of God， 是神的愤怒应该降在我们身上的。当然你看到说，哦，这个是神大题小做，对我们这些人好像不该这样。我们都知道神爱人但是恨无罪，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神是可能对我们的罪恨。但是我们有没有恨过神？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对不对？至少我们说不清楚，我们感受不到。但是罗马书一章三十节说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罗甸那些因为败坏神把他们就是说放纵任凭他们的时候，第三十节说这些是谗言诽谤，背后说人的，是愤恨神的， The enemy of God， 是对神是敌对状态的。伊甸园开始的时候，人跟神是这样的敌对状态，只不过我们很少感受到，大多数人都不感到上帝存在。所以我怎么说我恨谁呢？我只有当我来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妈有一段时间说过一句话，我做过一次见证，她说我恨上帝，我恨上帝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她觉得我爱上帝超过爱他们，我当然有做孝心不厚的地方，她真是恨我。直到有一天我就用这个来回她，我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你怎么会恨他。他突然醒过来，他说我已经变成有神论了。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意识到你不会恨一个没有力量没有表情没有感情的一个东西，你对桌子你不会恨的，但你就会恨一个跟你思想性情不一样的。所以在黑暗当中人 naturally 自然来说是恨上帝的。我看过这样一个见证，这个人他自己给我讲的，他原来在 Ohio State 的时候呢，他太太信主了，然后教会的人就去跟他传福音了，非常的好，他就说啊好来吧。来的时候呢，这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说他是罪人什么的，他就特不高兴，最后别人来祷告他也不用理，最后呢别人就要走了，说留本圣经吧你自己看哈，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就把圣经留下来。这些人刚出门他唰把那圣经就扔出去了，扔到窗外了。他太太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然后他当时在我们学校听，就是当时我还不没有到 Ohio State， 就他毕业了以后呢到 Kansas 了，然后在 Kansas 受洗归主了，离开他那个教授的职务，然后到朗讯来工作了。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说他会信主，就是他当时肯定是很有名的这种愤怒之子哈。结果呢，上帝仍然把他带回来了，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很多这样的事情，任凭良心来说，的确，我们在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是神的敌人。神的敌人会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地位上是这样的话，虽然是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已经跟上帝分开了，不是他的儿女， 在那种状态下的时候，他会决定我们做什么事，你是谁会决定你的道路。这段圣经里头讲到很多，就是保罗迫害那些行了道的人，就是 way， 非常注意这句话，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保罗迫害人的时候，他也在行那个道，他行另一个道。这个道就是，当我觉得他有在整个的黑暗中有几个问题，他整个的知识论是混乱的。你还记得刚刚念的，他说当他迫害基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保罗说，你为什么？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怎么回答的？很有意思哈，英文的翻译，他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主？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回答说你是谁，他显然不认识他，但是呢，他又说你是主，因为他跟我们在座的不一样。如果我们这些人与主相遇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神论，你问不会问你是谁的，你是哪种力量，你是 what， 你会问你是什么力量。如果你是台湾的这种，我们说就是说中国民间宗教的多神论，你会问你是哪一个神，对不对？我们会问不一样。但是保罗他是一神论的，当他知道这个大光照下来绝对是超越他所想，他知道这位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呢，他个人又不认识他，这是他非常大的困境。他的知识论是混乱的，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上帝，但是这个上帝跟他想的不一样。怎么说是耶稣呢？拿撒勒人这个木匠竟然是上帝，他完全傻了。这是保罗当时在那个状态。你是谁？你大有能力，但是你应该是那独一的神，怎么亲自到了这个地上成为人？他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他不知道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所以保罗的这个经历告诉他，在将来他写神学的时候，领受启示的时候，都影响他怎么表达传递上帝无误的启示。他用过身体来描述教会，对不对？非常清楚，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当他来迫害教会的时候，就迫害基督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因此到了他哥林多前书，他给哥林多人讲的时候，他说若有人来毁坏神的殿，就是指的教会，神要毁坏那个人。他受过神的审判，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神的殿就是你们这些人。然后他后来也说，告诉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他说我从前按着外表认过基督，从今我什么不在外表认基督了。他见了那个荣耀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归主的人开始认出基督是谁了。但是我们在瞎眼的状态是什么呢？瞎眼的状态就是保罗听到那个状态，所有的人都听不见。你注意到看那些所有的其他的兵丁完全不知道上面的声音在说什么。同样在一个教会里在讲道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没有听明白到底在讲什么。那些人仍然在 spiritual blindness， 是眼瞎的，从一个角度就是没有看见上帝的真实。不是讲我们没有肉眼，我们的确不认识神。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说没有神，当神把一个良善的人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认为也是没有神。当一个罪人跟人相遇的时候会怎么样？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会怎么样？眼瞎代表什么？他为什么眼瞎了？如果你熟悉旧约就知道，眼瞎是一个上帝的惩罚。当上帝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跟那些外邦人所谓的上那个以色列的仇敌打仗的时候，上帝出动的时候，天使都是让那些人看不见，他们自己相互残杀，这是一个惩罚。还记得当亚伯拉罕祷告神来救罗德的时候，然后天使来了，对不对？三个天使到了哪个城？索多玛。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要跟这些天使来做犯奸淫，那些同性恋者罪人要拿出来的时候，天使怎么来惩罚他们的？叫他们都看不见。 This is the curse of God on the Paul， 神来咒诅保罗。耶稣说的很清楚，瞎子领瞎子，保罗就是一个瞎子领瞎子的典型。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也领别人说宗教都是鸦片，没错，但是生命不是。耶稣基督传的是生命，是见到光明的。你可以把它罗列在宗教里面，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不是宗教，它是从上帝来找我们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本的，从上帝那里来的， 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你如果来看这张图的时候，再看下一张，这个毁坏的人，同样的这个Cavarino， 他在1600年的时候，在罗马的这个 Caesarea Chapel， 这个 Samaria 就是这个 Santa Maria 的这个圣 Paul， 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对 De Popolo 哈，我们都吃过这个 restaurant 叫 Popolo， 就是西班牙语的这个 Popolo， 就是指的是圣保罗。那个这个描述的时候，就描述了这个保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归正路上被眼睛击瞎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直接开太阳都会有这种问题。作为一个罪人，没有悔改之前遇到上帝的时候，情况真是这样。世人败坏，我们经常会问上帝为什么不把罪除掉。我们都相信上帝将来一定会清算，现在我觉得上帝惩罚最严重的一个惩罚，不是现在把你眼睛弄瞎，是任凭你眼睛瞎。是在我刚刚念到的这个罗马书一章的时候，28节，他说这些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故意、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又所有这些完了以后呢，说神任凭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当这些说完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神把你交托给你的罪的时候是最可怕的。我们以为我们是看见的。在黑暗中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义。保罗是个很自义的人，在加拉太书1章14节，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我比本国的许多人更有长进，追求为祖宗的遗传，他不是为圣经，他是为遗传更加热心。到了腓立比书3章6节，他说就热心说我是批驳教会的，但是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他当时情况 so righteousness， 觉得自己的是好的不得了的。我相信保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守完了不少律法的要求，至少表面的他做了不少。我们都知道他第8天受隔离，一天都不差的。我们小孩什么时候受洗？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一年想到了，也可能说长大悔改了再受洗，或者小的时候有的人都不太在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的 religious， 这样的宗教人。但是在罗马书第7章他说了什么？他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婪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因着罪趁机进入，就借着诫命引诱我，而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写的诫命更加显出他的恶了。罪是非常恶的，当神把我们任凭我们去做事的时候，这很可怕的。神大多数不会这样，神就是让我们的良心经常还会说话，所以我们人的良心呢经常会醒一下的，不会经常不按着良心做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自己的人是比较多的，骄傲的人是比较多的。在星期五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对不对？就是他来到 UCF 来读书了。那么这个孩子原来是很优秀的，他给我打电话要把他的东西放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他妈妈得癌症，他在这读书，他要很快回去，想给他妈妈传福音。那我就打电话给吴敏，我说的能不能你们家车库里能不能放，我们家车库已经满了。吴敏就很高兴接受了，就放那儿。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呢？他跟方舟见证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听了。那之后我回到家以后，他又给我讲他的见证。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全 A 的学生，在四川长大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有钱，我以为他是属于这种有钱的人送出来的。他是全 A 的学生，以至于送到一个私立学校来读大学的，最后到 UT Austin 读书。前面几年的时候都是全 A 的，所以他在一个，然后他的 host family 是个基督徒家庭，但他根本不认识神。但是呢，他中间出现一些个人的问题的时候，父母吵架，然后他自己呢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些纠葛，之后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能面临他失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人，他认为我怎么可能失败， 我从来我是不光是学习很好，我其他东西也很好的，人际关系中我也从来很好的，为什么我这里头会出现问题？结果呢，他的分数是直线下降，从 A B C D 连续一两年都不行，他就回不来。所有的 UT 的这些 counselor 给他看遍了，都没有办法。结果主怜悯他，他来到教会，总有一天他自己没办法了，去了奥斯汀的华人教会。他不能面对自己的失败，自义的人是没有办法面对失败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失败过，我们都有失败过。我们的婚姻可能失败，我们可能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如果你要建立你的义在这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的。保罗就是这样。但是今天不光保罗改变，我们这些人透过他这个恩典的管道，我们也开始回转，我们开始成为在恩典中降服回转的人，而是从原来的逆道行驶变成顺道行驶的人。保罗的呼召非常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当他一呼召起来，明白是主来招他的时候，主就告诉他你要做的事别人要告诉你，而且在后来的见证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很多的见证都讲他当时就领受这个恩典。但是神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的心态，圣经里头怎么讲保罗这个转变的，我们都看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大的画面，保罗眼睛瞎了，最后悔改了。当这个拿尼亚握着他说弟兄啊，我相信保罗那个时候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就是说觉知悔改以后别人的问手说弟兄或者欢迎你，你可能不明白是什么样，但是保罗是在一种状态跟神隔离了一段时间，有三天他有禁食悔改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当一个人说弟兄啊，你英文有没有听，中文他说 brother 对不对，中文他说弟兄，神要恢复你的视野，这个被接纳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他回过头来再看发生在他身上那短短的三天的时间，这是他在后面做的注解，就是在提摩太书前书一章十三节，他说我前面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亵慢人的，然而注意听，他说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不信的时候，我不信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做那些事，神都不鉴察，神都既往不咎了。所以他说我的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爱心有根基。在接下来讲出我们经常说，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对这句话对保罗来说不是简单的教义，是他生命的体验。我们经常会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什么拯救世人，但对保罗来说他是真真切切的，原来一个抵挡神的人，结果180度的转变成为了上帝器皿，这是什么？他说是怜悯，不是保罗行得好，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是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的最关键的信仰是什么？恩典，是上帝的怜悯领导你我，我们这些本来悖逆的人，不是表面上悖逆的，我们心里可能悖逆，可能我们都不察觉我们悖逆神，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在神的天平上很危险的，这是当时的人的状态。我们看到保罗见证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不仅仅是见证他自己的改变，他在第十七节刚刚我念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见证一定要归给荣耀的神，那不能朽坏的神，神是透不可见的来引导那些不可见的。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是神的恩典的管道，来带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人来到他的家中，而且我们是有个人性的认识这位上帝。我知道你们都是科学家，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叫 Michael Planney， 他是波兰上个世纪著名的化学家，他得过诺贝尔提名，然后在他到他中年的时候他开始转向知识论的研究，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我认识是对的，最后他很著名的理论叫 Tacit Knowledge， 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本书，你们可能知道科学革命的这个改变，库恩写的，汤姆斯·库恩有一本书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是受他很深很深的影响的。这个人最关键的讲两个问题， 他说没有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客观，他说所有的知识呢都有客观和个人的部分，但是他说我那个个人的部分呢不是简单的主观。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哈，我做科学的时候我会用一些器皿，他说其实有两部分东西，一部分东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那是所谓客观，还有一部分呢我要用什么东西来研究它，我的方法或者我的工具。就像我打乒乓球哈，那个孙超老嘲笑我说的我换一个球拍就打得好了，我就意识到实际呢打球那个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打球的目标，对不对？要把球打过网。但是那个球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工具。我那天问那个昨天碰到那个周慧阳，问他打会不会打乒乓球，他说打球，他不打小球。然后他说小球呢那个手感很重要，其实那个球拍跟的是就很重要。其实到最后你用的所有的那个运动员，他的球拍都一定跟着他的，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根本不是那打得好的人，但是都知道球拍的不一样会决定那个功效。我拿我的好的球拍的时候呢，我扣球的命中率可以高一半。这就是 technology 的另一半，就是说那个主观的那一部分，就是说是个人性的延伸，在我们做科学的时候都这部分延伸。换句话说，我们延伸的方法会影响我们结果的。所以当普拉尼这样说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它的背景是当时的欧洲整个在二战之后，一战二战整个以为靠的科学可以人类到大同，可以自己救自己了，结果发现欧洲的文明被两次大战毁掉。他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来反思所谓的绝对的 objective， 所谓人能够有一个客观性，他深深的开始怀疑。作为科学，他就开始做科学的时候，所以后来他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是不同的 paradigm understanding world。 每一个人，牛顿并不是完全的了解了这个世界，爱因斯坦也不是完全的了解世界，是真世界的一个部分，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够了解。所以这个知识他最后加到是个人性的参与，这个知识要 passionately perceive。 所以保罗，对保罗来说，他在信主以后，他个人的见证和他的教义经常是揉在一起的，没有分开的。保罗是神恩典的管道，领受启示的，但是他所有的经历都为神所用了。个人的因素和知识的行为是不可分的。所以想想我们的见证，我们信耶稣的前后都会碰到过不同的人讲见证。那昨天呢，在星期五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见证。每些所有的见证呢，我们不一定都能看到，我也不一定能看到，其实弟兄姐妹都能看到。昨天呢，在星期五，有一个大陆来的孩子，大概就21岁，从那个 Kentucky 在那个阿肯萨毕业，到奥兰多来找工作。那没有找到工作，他在餐馆打工。然后一个美国的姐妹就带他到我们教会，然后呢那个活水的小组不是那个伊甸园的小组呢，迦南，对不起哈，现在是迦南，迦南小组呢正在放这个福音解真。那是一个台湾的姐妹的经历，一个成功人士，然后最后被神怎么折服的，然后看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动。那这个人呢是哭得最厉害的，但是我就察觉到有一个人是恩典的管道，就是罗玉，其他人像我这样的完了以后就打乒乓球哈。然后呢，但是不过还是看到，就是说罗毅跟着祷告，那个人在眼睛在流泪。那我赶快就是看他们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呢，就去走过去问他是怎么回事。因为前面他已经讲到他在找工作，那我已经介绍其他的人了。但是呢，罗毅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真正感到说，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别人跟他怎么样 interact 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管道，我们从黑暗中进到光明里头，是怎么样来做光明的使者的。是能像说我们接纳这些人，这些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人，这个女孩很有意思。她接下来她说，我在读 King James， 我原来学英文的，但是我只有 King James version。然后呢，我想去买一本中文圣经，结果奥兰多我去了基督教书店没买到。那当然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在哪找这个中文圣经的。之后我敢说我们教会有啊，我说你是要中文的还是中英文的？我想的时候要是中文的话可能就便宜一点送他了，中英文要20块钱。我还得掏啊，对吧？因为我也不能拿教会的钱给人，所以我就说那我就过去，就路上在想，到时候白给他还是什么？结果他在跟我走的时候，他说我身上只有20块钱，但是我愿意，就是就有个可能的话，我买这个圣经，然后我就给了一把圣经给他。这人叫曹什么？不是叫曹明，叫曹什么？我已经忘了哈。但是呢，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光明中的人，怎么样？也像保罗一样成为恩典 的管道，带领其他人来顺从耶稣基督的道。在光明中的人是经常看见光的，在光明中的人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称义靠是靠基督的。你是谁要决定你将来走什么样的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救赎我们，呼召我们，决定我们是谁，不是其他的东西，你的 job， 你的工作来决定你是谁。所以保罗在26章的时候，使徒行传，他就讲出上帝开他眼睛的那一段。他说我神，这是耶稣基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都可以看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帕基亚王啊，亚基帕瓦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所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在光明中的人，我们是看见的，我们虽然不能全部知道，我们也不可能像那个 Michael 说的，那个 Plani 说的，我们不可能全知，但是在光明中我们是真知道的，我们真知道谁是我们的救主，真知道我们原来的状态，真知道我们今天站在恩典的这个地位上，开始归向光明，在光明中行走，从撒旦的权势中离开。保罗曾经眼睛瞎过，他眼睛看不见，我们曾经眼睛瞎过，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在第10节也讲到，这个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我在以后会讲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神的话所灌满的人，是敬拜上帝的人，是恩赐被上帝加添以后来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有诸般的恩赐，但是我们有没有圣化我们的恩赐为上帝所用，像保罗一样竭尽心力在你的托付上来传扬福音。这是看见的人，这叫看见的人，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上帝的怜悯，看见我们原来的光景。看见的人是发现基督的义是超过所有的义的，不再去证得自己的义。所以腓立比书，我知道那个熟律很喜欢这些经文，是腓立比前书3章7节，就讲到保罗说的，我以前为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多损，而且得以在他的里面，不是因为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益，乃是有信基督的益，就是因信神而来的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保罗在讲真理，同时也在讲他自己原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他现在说因一切都当损，万有都是基督的，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也是支持我们今天呼吸的主，是将来要来审判我们的主。现在弟兄姐妹，你是这样来看待基督的吗？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原来是用我的肉眼看基督，我今天不再这样来看基督了。我们的悔改信靠跟称义是什么关系？教会要在真道上建立。我最近经常收到电话，有一个电话呢，我很少收到我们弟兄姐妹打电话问我基要真理的问题，因为可能李红军讲得很好，但是呢，因为去大陆也有到其他教会讲到，很多人打电话来，其中一个姐妹，她就是对这个悔改归向神和称义都搞不清楚。她到了 Boston 有一个 Golden Cover 的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带他们查经，她现在在另一个神学院读博士。那么这个姐妹从中国大陆来，她就去了。那么在中国大陆，他可能教得很清楚，但是就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这个弟兄说呢，称义之前呢，你要悔改信靠。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在讲异端呢？他就一直觉得有问题，不是就是因信称义吗？那个是很正的吗？很 pure 吗？然后就开始问我，然后我说呀，他不承认因信称义，这个人有问题啊！哪个学校毕业的 ？Golden Cowell 现在在哪？在 Princeton。然后说对 ，Princeton 是比较自由派，但是如果他的 Golden Cowell 是很好的神学院。怎么会因信称义不太知道？我就赶快要问一下，我不能轻易的往下结论。我就说他讲什么？他说你要先悔改信靠， 然后我说哦，那就对了，说我们整个的救赎的过程是上帝重生我们以后，首先是悔改，是告别过去，信靠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义，你相信他救你之后才是什么，说上帝就把什么耶稣基督义加给我们。然后我跟他讲完以后，他说哦，他不是异端啊，我差点他就把别人定异端了。所以在整个的圣经里头，我们需要在真道上建立，同时要建立这个真道帮助我们活出的新的生命。保罗是把他的根基建在耶稣基督的义上。我不知道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过去曾经是上帝的仇敌，是背道而驰的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降服，靠他的恩典我们回转，是顺道而行的人。因为上帝真是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来做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给我们教会什么样的意向？今天给我们什么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查经在查什么？是按照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见证耶稣基督吗？这是教会开始被上帝呼召的时候做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这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吗？我记得使徒约翰讲到，他说我们为他整个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为上帝做见证的人。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当然他用夸张的手法来讲，那现在的 e-book 你再多的书也可以存下，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他当然是形容耶稣基督伟大奇妙的救赎。然而2000多年来，上帝仍然透过上帝的灵，他自己的灵重生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但是中间有一个管道，只有一个中介，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他其他人蒙恩的管道。神会使用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很小的见证，一点一滴，寻常的不寻常的，来引导我们。当我们把这些见证说出来、写出来、行出来的时候，的确世界都容不下。千万不要低估你我的那种看起来不起眼的，不像保罗那种 dramatic 的 conversion， 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上帝真正可以使用。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是传讲福音的教会，也是分享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怎么恩待我们的教会。阿们。好，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召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 的主。我们原来不认识你，我们在行为上可能因着我们的属灵的眼瞎走向灭亡，我们在道德上是自负的人，常常骄傲的人。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所有悔改信靠主的人，我们都和保罗一样，都蒙上帝的怜悯和基督的恩典，被他的怜悯所折服。我们在这个时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你的国中，在你的世界里面，甘心乐意在光明中行走，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离开耶稣基督的活水的源头是没有办法来归向上帝的。我们不愿意自己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上的义，而信靠耶稣基督的义，因为这样的人必然要因信而得生。祷告奉主的名，阿门。